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透过上帝的话来与你相遇，也听到上帝的声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看的圣经有两段，第一段是利未记第十九章九到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八节，好，如果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请。在你们的地，好，这是上帝告诉摩西说，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要怎么样一起生活的一些伦理规则。再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请。从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的话，那第五章开始呢，那耶稣开始教导，耶稣到那个加利利海旁边的山坡上，那开始在讲道。那讲到之后呢，在第五章的二十节，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好，说你们。”不可以像那些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那样， 只是表面的遵守啊这些旧约的条例，但是他们没有真心的去做，所以你们要出于真心的遵守律法，忠实的实行上帝的旨意，这样你们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所以第五章的21节到48节，他就举了六个例子，说你们要怎么做，你们的义才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他举了六个例子，而且他说你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那要从你们的善行让人家知道你们是上帝的子民。那在那个六个例子里面呢，他举到说他每一个例子里面他都先这样讲说，你们曾经听过以前的人有这样的教导，还是说你们曾经知道有这样子的教训？所以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27节、38，还有刚我们读的43节，意思就是说这些教导这些律法是在犹太人他们平常到会堂的时候就可以听到的，其实他们都知道。但是耶稣讲完之后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后面耶稣都在讲一句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是怎么样做，所以我今天会根据主要是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8节这样每节这样讲下来。五章38节他说，你们曾经听过这样子的教训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句话这个规定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第21章22节到25节。出埃及记21章22节到25节说，如果有人因为打架撞伤了孕妇，以至于孕妇她失去了胎儿，但是没有其他的伤害，那人就要赔偿。赔款的数目呢，应该由那个受伤的妇人的丈夫提出，经过法官批准决定之后，如果孕妇本身受到伤害，那个人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灼伤还灼伤，以创伤还创伤，以鞭痕还鞭痕。另外在利未记24章第19节，说，人若伤害了别人，要照他怎样对待别人来对待他，以骨还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伤害别人，也要照这样被伤害。生命记第19章21节，对于做假见证的人，你们不必怜悯他，应该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你看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如果照这个字义的表面是说，如果你撞伤了我的手，那你要一只手来陪我，你如果砍了我的脚，你要一只脚来陪我，对不对？人类的世界一般都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社会。有一句俗语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不对？特别是你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特别是你说被欺负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要把这个公道讨回来。所以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在人与人之间，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在族群与族群之间，甚至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的打斗，这是人类历史一直都是这样写。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的话，如果有小孩，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场景。我家有两个小孩，老大是男的， 老二是女的，差两岁。那有时候小孩就会打架嘛，对不对？哦、哥哥打妹妹，不小心碰到他一下，妹妹就要打他一下。哦、那 在他们十岁以前呢，他们就打架，我这两个人叫过来，哦、说他打你，对不对？好，我现在让你可以打他，回打他，两个人就互相打，打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大力？就更大力，对。你们有玩过这个吗？在我家有玩过。连小孩子都会这样。他说我没有那么大力，他们两个就先商量好。说你们都，我说你们都可以各打三下。他们说先商量好，说你要小小力打就好了。我没有规定他要打多大力啊。但是打下去呢，那个小力不是你所期待的小力啊。就越打越大力啊。为什么？你吃亏啊。对不对？以眼还眼，以手还手啊。但是你看摩西在律法当中说这个可以是可以报复啊。但是他的报复你用字面看好像是给人有权利去把你的公道讨回来。但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吗？他的目的是要防止过度的报复，要防止过度的报复。他只是在保障那个受害人，他有权利去要求对方赔偿，但是你的赔偿，你对你要求对方的报复不能超过你所受到的伤害，只能够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了。但是39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哇，耶稣说 要你放弃这个权利啦，不要向欺负你的人报复。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就像就是我们刚所读的，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国的同胞，要爱自己的邻舍如同自己。箴言20章22节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你不要说人怎么样待我，我也要怎么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来报复他。没错，摩西的律法是赋予人有这样子的权利，当你受到伤害受到损失的时候，你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寻求自己的权利。但是耶稣说你不可以向欺负你的人要求报复，他要听众放弃这样子的权利。接着他又举了三个例子，就是40节41节，这他又举了三个例子。那这三个例子，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你的左脸也让他打，有没有被打过？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高中的时候。念高中坐在我前面一个同学，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也曾经去过教会啊，念过圣经。他心情好的时候呢，就转过来往我的右脸打一下。他说圣经写说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要转过来让他打啊，很不得已啊齁，就在那边脸就静静的，要让他在左脸就打一下这样啊。事实上很不甘心啊，但是圣经又讲说左脸右脸给他打，你左脸要转出去让他打啊。牧师又讲说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啊。啊，如果他心情好了，所以说转过来就打一下，他说再转过来再打一下。有被打过吗？没有，还好。但是我们看这一句话，耶稣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让他打一下吗？是吗？像我这样子，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如果对于一个右手用惯右手的人，用惯右手的人，有一个人站在你的对面，你打下去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会这样打，用手心打下去嘛。你打下去的时候是打到他的左脸还是右脸？左脸嘛。哦，是打到对方的左脸。对不对？有人站在你对面，你打他耳光，你是打到他的左脸啊。那如果对一个说你要一个惯用右手的人，你要打他的左脸，你要打他的右脸，你要怎么打？用手背打。对，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你用手背打他，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用手背打你的脸，等于是用右手打你的脸了，两倍的侮辱。是用手背打，是用手心打的两倍的侮辱了，跟轻视你，我看不起你了，是这个意思啊。好，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忍受别人对你的这样不好的款待，但是不是讲说你好欺负啦？而是说你感觉到你的权力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耶稣还告诉你说，你不要去报复他。前一阵子有一部日本的连续剧，那部连续剧的剧名叫做半泽直树，有看过吗？半泽直树呢，他是讲说在日本那个银行里面这争权夺利啊，勾心斗角的故事。有一个职员呢，他被欺负了，就他就向他的主管说，他要揭发他主管这个贪污啦，还有这运用手段哈，那把公司的钱运用手段呢来贷款。就他的主管就我们知道在日本就很强调那种上对下，好，主管对部署那种权威。就欺负他啊，结果那个半泽直树呢，这个男主角呢，他就很认真很用心的要去把这个真相找出来。他就跟他的主管讲说，到时候呢，我今天受到了侮辱呢，我到时候一定会加倍的奉还，加倍的奉还，加倍的还你啊。好，就是人了，一般的人，所以到最后那个小孩子在看的时候，那一幕我刚好有看到，最后那一幕呢，就是那个主管他被这个职员呢揭发他不法的手段之后，他的那个主管最后就是跪在地上向那个人道歉。但是耶稣怎么讲呢？第四十节的下半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解下半句说，有人拉你上法庭，要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给他。如果有人要你的内衣，外衣也给他，为什么这样讲呢？根据了解说，这犹太人他们穿衣服，一般的平常的人他们穿衣服只有穿两件，一件就是内衣，就是棉质的内衣，另外一件呢，就是类似我们现在长袍啦。外套这样，外套长袍。那内衣可能有两件，但是呢，对于穷人呢，他的长袍只有一件。那他这只有一件呢，他白天的时候呢是穿着长袍外出，那晚上呢，这一件长袍呢等于是他的被子，他用来当被子盖的。所以摩西的律法也有这样规定，比如说出埃及记22章26节，如果你拿人家的衣服当作抵押，必须在日落之前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衣服可以取暖，如果没有这一件衣服他怎么睡觉呢？他只有那一件外衣但是耶稣说，如果有人到法庭上去告你，他要你的内衣，你内衣给他，连外衣也给他。再来41节，他说，如果有占领军的军人强迫你替他 背行李走一里路，你就为他都走一里路。罗马政府的官员还是士兵都有权利要求人民来服务，还是用借用东西，还是你他要求你帮他背行李。比如说马太福音27章32节啊，耶稣要从那个比拉多的法庭要到哥哥他山上，要背着十字架走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马太福音27章23节他说，他们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是古利奈人，叫做西门，他就强迫他替耶稣背十字架，有没有？就是这样子的规定。所以士兵要求人民背行李走一里路是合法的、哦、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背东西走一里路，你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抱怨的 很不开心的走那一里路，你走那一里路是义务啦，是应当做的。但是呢，你可以比被要求的一里路都走一里路，那你都走的这一里路呢，就是你自愿的，是超过法律的规定的。那当你跟他走两里，你就可以这样子跟他走两里路。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三个例子，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有人要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给他，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多走一里路，这三个例子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当我们自己的权利损失的时候，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讲大部分都是要把公道讨回来，要把你所损失的找回来。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你心里面所想的是下一次要找机会也让他出糗一下啊，下一次要找机会呢可以加倍的奉还给他。但是这三个例子耶稣是在讲说，当你遇到侮辱的时候，你受到侮辱受到损失的时候啊，你要做出超过犹太的律法和罗马的法律所规定的。但是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很不符合人性啊，对不对？很不符合人性啊，也很不合理啊。耶稣甚至要求说，你要放弃报复他的权利，你不必去讨回来。但是就像第五章二十节说的，耶稣说你要比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更认真更忠实的实践上帝的道理。 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恩，这位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上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提到这样的话，在他的背负十字架 这本书里面，他说当争取权利的人的人这些人被丢石头被打被关的时候，他们想要退缩了。马丁路德金恩就对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只剩下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不游行，那就是放弃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面对这士气低落的人民，他提出一个愿景说，世界仍然掌握在公义的上帝的手里。他就好像先知一样，把人民的眼光提升到一个永恒的境界。他说，我知道你们在问什么，你们在问还要多久，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有多困难 不管多么令人沮丧，不会太久的，不会太久的，因为被压在地上的真理会再次的站起来，因为被压在地上的真理会再次的站起来。上帝已经发出永不退后的号角，在审判座前振奋人心。我的灵啊，赶快回应，我的脚呀，赶快欢呼，我们的上帝正在前进。马丁路德金恩，还有印度的，可以说是印度近代的国父啊，他们用啊不合作的非暴力，哦，不合作非暴力的信念跟行动来带领人民争取他们的权利。当他们被打的时候，当他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安静，但是他们所从他们心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力量是无穷的。我自己在如果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从1987年台湾解严，1987年7月15号台湾解严之后，1990年台湾的社会啊有很大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啊。那段时间啊也有很多的游行啊，台湾的社会也有很多游行，我自己也参与在那当中啊，常常在忠孝东西路上面走，有一次还睡在忠孝西路那个公路局的火车公路局的车站前面，还有睡到那个台北的火车站，还有睡到中正纪念堂的那个广场，被警察追，被警察喷水，被警察抓到山上丢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想说，我们还要多久？我们的权利一直都已经丧失了，我们不是应该要把人民基本的权利要回来吗？但是就像马丁路德金恩所讲的，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是你不要去报复他，因为上帝都在工作。最后42节他说，如果有人要你的东西你就给他，有人向你借什么你就借给他。耶稣要求我们转身注意在身边需要的人，对于这些有要求的人不要拒绝他。所以最后这一段耶稣在讲的是说，他要我们超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公平报复的原则。他要我们说，你不要只是想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可以要回你的权益，对啦，是啦，但是你要超越他啦，你要超过他，你要用非暴力去回应体制内，你要用非暴力去回应体制还有个人的暴力，用爱去饶恕伤害你的人。你不一定要一直汲汲营营的想要去争讨回来你的公道，争回来你的权利，因为上帝都在工作。第二段43节到48节，43节这里又开始讲，他说，你们曾经有听过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要爱你的朋友。这句话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句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说，要爱自己的邻人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但是当我讲到说，在特别是在旧约还是福音书，有时候讲到邻舍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犹太人讲到朋友讲到邻舍的时候，他是指谁？他是指犹太人啊，还是以色列民族？ 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外族人是不干净的，他们不会看待外族人是朋友、是邻舍，甚至于他们看待撒玛利亚人，他们不会认为他们是朋友啊。那他们认为说，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第二句呢？第二句是讲说，你要爱你的邻，要你爱你的朋友。第二句是讲说，要恨你的仇敌。但是呢，要恨你的仇敌这句话，你在旧约里面你找不到这句话啊。旧约里面你找不到这句话。四十四节，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要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还有三十四节说：“要和你们同，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也做过寄居的。”所以从这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三十四节还有四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节四十四节这段话来看呢，当犹太人在讲说仇敌的时候，他是指统治他们的罗马人，还有包括当时候在教会内的外邦的信徒和没有信耶稣的人。当然我们继续看福音，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些法利赛人也来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已经很清楚的指出说，邻舍是已经跨越种族的界限，是指所有的人，也成为一种普世的概念，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上帝的爱是到临到了所有的人。所以耶稣是来讲说，你们要出于真心的去爱人，不管他是哪一族的人，不管他是讲什么话的人，也要为了统治你们的，在体制上伤害你的人祷告。接着他就说，在四十五节，四十五节接着他就说，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同样的也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做天父的儿女，这也是犹太人的想法，一开始也是犹太人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说，上帝特别看顾犹太人，对犹太人特别好，那上帝的恩典呢，只有我们可以得到，其他族的人拍谁哈？他现在念佛了，犹太人这样想啊，但是这样对吗？上帝创造犹太人，也创造其他族的人。太阳、雨水是上帝所创造跟赏赐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族的人，都一样得到这个太阳跟雨水啊。同样的，犹太人不能够独占上帝的恩典，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呢，所以耶稣说，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无可救药的人，也不要轻看他们。所以四十六节耶稣就继续讲，假如你们只有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就连税吏也是这样，假如你们只有向朋友打招呼，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就连异教徒也是这样做啊。这两节很清楚的讲，你们只会批评这些税吏，你们只会排斥这些外族的人，但其实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所做的不见得高明多少啊，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啊。你们要爱那些爱你们的同伴，对，但是也要爱那些你们不喜欢的外族人，要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弟兄姐妹。最后 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要完全啊。看到完全这句话，这个字，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为什么？中文的完全是什么意思？中文讲完全什么意思？十全十美，完美的。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个字呢，它是写 perfect。 你看到 perfect 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很棒，就赞了，就搞了，对吧？哎呀，好啊。但是人有可能像天父这样完全吗？人有可能像天父这样完美吗？有没有？不可能嘛，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又不可能，他为什么要讲说你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呢？那不是强人所难吗？我们来看，完全到底在讲什么？是讲说我们人的行为就是要像，要做的十全十美，要像上帝这样，有完全的爱心，完全的牺牲，对人呢就是完全的付出。完全是指这样吗？若你根据经文的脉络，还有参阅我们刚刚所读的利未记第十九章九到十八节，还有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上主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这里呢，祭司是在教导人民要怎么样善待，要怎么样善待你身边的人，包括十九章的第十八节说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这里来讲完全，它不是，它的意思不是 perfect， 不是十全十美，是指完全都包括的意思啦。所以你要连着上面的看，特别是上面的经文看，45节、46节、47节，你要连这样下，你个连着这几节看到第18节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在讲说，上帝创造犹太人还有其他族的人，也同样的以同样的太阳雨水供应给所有的人。当人犯错的时候，上帝也会平等的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要学习上帝的包容，要学习上帝的包容，对待所有的人，对待不同族的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他是行善的还是作恶的，就好像上帝一样，他都爱所有的人。而且呢，完全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在这里所讲的就不单单只是说人要学习像上帝那样而已，也包括道德的内涵。虽然人在道德上没有办法达到完全圣洁，就好像上帝一样，但这不正是耶稣的门徒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要走在成圣的这个道路上吗？所以最后，耶稣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思考教导我们，不要照着旧约的旧的条文去做，我们所做的所说的应该要比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们更接近上帝的旨意。这些高标准的行为，有些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也做到了，有些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但是要当耶稣的门徒，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将这些教导做出来，才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眼，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来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上主，恳求你继续差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
特别是当我们越明白圣经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越觉得恐慌，我们越觉得战兢，因为你对我们的期待，你对我们的要求是这么的高，这么的完美，我们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但想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你所流的血，我们都这样白白的得来，我们岂不应该白白的将这份恩典、这份爱分享出去吗？恳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赐给我们信心来信靠你，来依靠你，也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当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我真正的能够真的让人体会到你的爱、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当我们去做这些的时候，是出于我们内心甘心乐意的去做，而不是因为圣经这样写，而是出于我们回应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恳求你保守带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真的再次谢谢陈牧师给我们的证道，提醒我们。